我希望你的手上是有圣经哈，那没有的话请照带听你们发一下。我们先来看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诗篇22篇啊，诗篇22篇。这篇是很长的诗篇啊，总共是31节，可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只着重在头21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啊，诗篇第22篇，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21节，诗篇很容易找的，就在圣经差不多的正中央。好，翻到我们来看那个小题啊，大卫的诗教育灵长调用朝露啊，朝露。好，我们一同来念，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大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上炊事口烤叫的狮子。我卤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浅泪喂着我，额挡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刚才 Madeline 告诉我们说，今天是中树节。中树节是在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天。这一个节日是特别纪念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开始他最后一周最后一周。所以这个日子很特殊，很多的人也把它称为是 Passion Sunday， 或是说 Palm Sunday， Palm Sunday。 那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对基督教来讲，两个最重要的日子，别人可以不过，但是基督教一定要过的。头一个呢，我们知道就是圣诞节，当然我们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复活节。一个呢是纪念耶稣基督很荣耀的从天上面离开他的宝座，降世谦卑，道成肉身为人。另外一个呢是纪念，虽然耶稣很羞辱的被钉死，可是他是荣耀的复活，然后他是荣耀的升回到天上面去。一个是荣耀的降生，一个是荣耀的升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圣诞节跟复活节之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日期，大家知道是什么日期吗？受难节。受难节，受难节呢是下个星期五，有人称为是 Good Friday， 这个受难节非常重要，主耶稣降生是为人受难，但是在他荣耀复活升天之前，他要先背负全人类为全人的罪来钉十字架。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从耶稣的生平里面可以看得见，就是苦难跟荣耀是永远分不开的事实。人是不可以避开苦难的。我们今天基督教常常说耶稣可以帮助你，你要信耶稣，你的问题耶稣可以为你解决。但是我们比较忽略提醒别人说，你知道吗，基督教里面也讲苦难，不是只来得福的。很多人说哦，如果受苦我为什么信耶稣，错了，你不是为了耶稣受苦，很多的苦是你自己找来受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因为你好做好人，别人是坏人，别人害你，你就受苦了，这个跟信不信耶稣没有关系的。你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不信基督教你也会碰到苦，对吗？因为这个世界里面都充满罪。你不要说哎呦，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信耶稣要得福，错了，你信耶稣是希望不要再为自己的苦而受苦，你信了耶稣以后要为耶稣来受苦，这个才是基督教的教导。所以你不要把一些的没有搞清楚，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还是就嘴边挂着那个其实是不正确教导别人的一些的真理啊。我们俗语说的好了，没有耕耘没有收获啊。英文也说 no pain no gain， 对吗？啊，是相对的事情啊。no pain no gain， 但是今天对我们一个讲求享乐啊、颂誉主义的一个社会，谁要给你提的这个受难？人家找信仰就是要避开苦难，逢凶化吉，没有人要去苦难。哎呀，很多人没有办法把信仰跟受苦放在一起。我以为我得这个信仰是为了不需要受苦。啊、你知道今天的 drug store 里面卖什么药是卖的最厉害的呢？啊，止痛药。哪一类是卖的最好的呢？ maximum strength， extra strength。上个礼拜五团契会就开始就牙疼啊，疼的真的是要了。他说牙痛不是病，病起来要人命啊。那所以呢没有办法，吃了Advil 不行，那起来再贴个小龙巴士不行，然后呢就去翻翻翻，就翻到一个已经 expired 了，哎呀都吃了以前是拔牙的时候那个止痛药都过了一两年，算了还是可以 save 的，美国的人比较就吃一个 expired Vicodin 进去 OK， 然后呢还是不行，就吃一个安眠药吧啊。我们人对这个罪，对这个 pain 的啊痛苦的处理就是这样的嘛，对吗？啊，去到医生面前也好，去到这个耶稣面前要快解除我的问题， That's it， I don't want pain。所以上帝说啊，你要讲基督的受苦，我就叫你这个礼拜都牙疼。所以今天早上还是吃了一个 Advil 来的。要经历 pain。基督徒的作家啊 ,George MacDonald 讲得很好，我很喜欢他讲的一句话，他说神的儿子所以受苦受死，并不是叫人要不再受苦，乃是要使人学习如何像他那样来受苦。哦，原来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以为说他受苦了我就免苦了，他说不是，他不是为你受苦所以你不用受苦，他说他为你受苦叫你受苦的时候可以像他那样来受苦。哇，是多深奥的一个真理，多少基督徒搞得懂呢？保罗都说了，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everybody 都要，B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立比书三章第十节，保罗2000年前都已经这样教导信徒。弟兄姐妹，我们明不明白这样的一些的真理？大约几十年前，在中国有一个地方啊，两个老朋友好久没见了，见面之后很高兴，在路上面碰到，就彼此去坐下来喝茶啊，就谈一下家事。那这个甲就问那个乙哈，就说：“哎呀，你的儿子还好吗？”啊，他的朋友就叹气，告诉说不要提了。那朋友说：“哎呀，有两个儿子是有福啊，为什么又那么唉声叹气呢？”然后那个人就告诉他说：“我儿子是有两个，不过呢，一个死了，没有埋，啊，一个埋了没有死。”OK， 这个朋友莫名其妙就问他说：“怎么会这样子的呢？”他说：“原来他有一个儿子呢，是抽这个鸦片烟的，每天躺在这个床上面来抽鸦片烟。”OK， 说全家人呢都叫他这个儿子是死没埋。死了，对吗？他是厌死了，就在那边这样躺着，但是是没有意思的，这个人等于死人一样，不过还没有埋。另外一个呢，非常唠叨，不好去做矿工。这个人呢，整天都在那个矿坑里面去挖那个盐燃料出来啊，然后可以赚钱远家养家。所以这个人整天呢都在地底下工作，所以他是埋了，可是人还是活得好好的，但是就是没死。今天在神面前也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呢是死了没埋，你看他但是没有什么生命的，就是 anytime 的，只是看他要 last 多久。一种呢是埋了还没死，觉得好像是怎么，可是呢你给他一点的机会，他会长出生命来。我不知道我们属于哪一种。一个真正基督徒是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这个就是受浸的意义。我很怕今天的人不明白什么叫做受浸。受浸就说我要做基督徒了，就是那么简单了。哥罗西书告诉我们 For when you were baptized you were buried with Christ and in baptism you were raised with Christ。 所以这个图表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很讲究敬礼，如果能够的话，身体情况容许的话，为什么他要你整个人死了？所以呢，如果你淹在水里面不行的话，我们头还要给你淹过去，一定要淹的。为什么？完全死。所以有些人怕水啊，不行挣扎，我们不行，还是要给他压下去。我试过压过三次的，因为他死都不下水。因为这个是圣经，你要受洗就有这个代表的意义，它是要你完全下去的，这个是要死埋了然后回来，那个只是一两秒了，不用担心。从来没有淹死过人，我从来没有看过受浸把人淹死了，起来活。很多人死都不肯死，但是他就想要活。所以当我们问他说你要受洗跟随耶稣基督吗？你要背上十字架要定？哇，那考虑过，他连那个意思都不懂。受浸不是那么简单，弟兄姐妹，你明白吗？你要这个受浸的礼，他是要代表出你的心声的。所以好好去想啊。诗篇22篇呢，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这篇诗篇呢，是我觉得说我们常常都庆祝复活节，在我们这种传统的教会很少庆祝受难节，所以呢，我就趁着在这个中树节讲到耶稣再过几天就被抓被钉，我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来探讨这个 Good Friday， 因为大家想到 Good Friday 就想到放假，没有想到为什么放假。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诗篇22篇的背景，很伟大的一篇。这篇诗篇呢被称为弥赛亚之诗啊。我们知道这是大卫写的，但是呢诗篇的内容我们刚才念很明显是形容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物，当然我们知道指的是耶稣的情形。所以解经家认为啊，这一篇诗篇呢 是形容大卫的经历不相符的。因为在大卫的生平里面，他虽然蛮坎坷的要逃难，但是从来没有那种被挂在十字架里面骨头被打碎那种的经历。所以他们认为就算大卫也没有得过什么样的那么重的病，所以这一种的被形容处死的这个人物不是大卫，而是大卫受感在他痛苦的时候写出当日耶稣在新约要被钉十字架的那种的情况。罗马政府是出了名残酷，不晓得为什么想出那么残酷的一个刑法。如果你到了那个以色列的那个耶路撒冷的Museum， 他会告诉你整个这个钉十字架的过程，而且有侧钉的，有正面钉，有不同的姿势告诉你这个钉怎么进去，然后每一个的部位里面你会受什么样的苦难。而这个诗篇22篇呢，也是最被藏在新约里面引用的啊，起码在新约里面出现就有六次啊，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里面也出现。但是奇妙的是这个诗篇22篇的第一节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OK， 跟他的最后一节啊，我们刚才31节没有念啊，但是诗篇22篇的31节说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英文就说 It is finished， 也就是成了的这样意思。所以这两句话如果我们有熟悉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过七句话，这个就是头尾两句话，其中两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说正是更证明这篇诗篇是圣灵感动而写出来的。所以啊，历史家跟宗教学者都认为诗篇22篇应该是被称为受难诗，或说 Passion Psalm。 那这篇诗篇的那个分段是很清楚的，我们今天只念了头21节，可是呢从22到31节呢，那以后有机会可能我们来看那个诗篇，这讲到基督的荣耀。所以呢前一大段讲到受苦，后一大段讲到荣耀。刚才我讲过了，受苦跟荣耀是分不开的，人都想得荣耀， They want the gain but people don't want the pain。做基督徒免不开的，你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主的人，你就一定要在主身上里面承受一些的苦难。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所受的什么苦难，我们来看到耶稣的破碎。苦难有分不同的几个层面，我们知道我们一般最不容易的就是皮肉之苦啊，不乖了哈，就被父母打了哈，你什么东西因公受伤了。但是另外一种苦呢是精神上面的啊，那种精神的痛苦是很难以笔墨形容的。OK， 一切都好好的，他难过，什么没有，他就是很揪心，他就是一直在那里不高兴。一种呢是心灵的痛苦，受过什么大的创伤，跟谁都讲不清，那种是很花时间医治的。但是这三方面的层面呢，都在耶稣的身上里面经历了。所以教友年牧师就把基督的受苦分成三个段落，灵里面的破碎 spiritual 的，然后是魂的破碎，是他的情绪 mental 方面，还有他 t physical。 为什么要摆这样的一个次序呢？我们很多时候先看中这个，我们根本都没有看到这个。但是对耶稣来说，如果你按诗篇那个形容，他的那个最苦的是从这里开始，这个是他最外面所提的这个苦。想到十字架，我们觉得最痛的是哪方面呢？不是肉身的破碎，对基督来说，他感到被上帝弃绝了。当你被人抛弃的时候，那种痛苦是很痛苦的。所以为什么把小孩送到学校里面去头一次那种生离死别，他以为妈妈不理他了哈，那个东西哇，这个是因为那个是离弃。所以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不听我哀恳的言语，不救不听不应允 sense abandonment， 这种就是耶稣当时的感觉。如果一个普通的朋友排斥你，在背后说你坏话攻击你，你只会感到不愉快，你顶多生气而已了。 可是如果是这个讲的话是一个好朋友的，好朋友说你的，你很信任那个朋友说你的，你会感到何止生气，你感到很难过，那种的伤害是很严重的。但是是如果配偶，如果是你配偶，你跟他是成为一体的配偶，离弃你，永远都不想再见你，那种打击是很大的，是吧？越久越密的那种的关系，那种的分离是越沉痛越痛苦越严重。一个孕妇啊，她讲到她生孩子，但是她生孩子的时候也对抗那个癌症，但是她对着癌症不怕，她的难过是她没有办法看到她这个生出来的孩子长大，那个对她的痛对她的癌症没得比。耶稣基督从创世就已经跟天父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创世耶，这个有多久的时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这些活在时间空域领域的里面根本没有，不知道什么叫做永恒，很难明白那种亲密的关系。然后但是耶稣因为要背负全人类的罪，以致上帝暂时不能够看他，因为圣洁的是不能够看一个有罪的，所以他暂时要离开他，要让他独自的来承担那种的痛苦。然后甚至他跟天父的明明看到他不能看。我记得我妈妈头一次帮我送学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啊，我是很黏我母亲哈。那所以呢，他把我摆在这边的时候呢，然后就冲出那个门，就关了那个门，我就在那边哭啊哭啊哭。然后呢，那个老师就一直在那边安慰哈。可是你知道我最哭的最伤心什么？因为我妈妈就在那个窗户里面偷看啊，明明在不理我，哇，那个哭的简直就是不能够停止，你懂意思吗？被遗弃的感觉，那个很可怕的啊。今天一般人而言，没见几年算什么？平常没有几句话，平常都不想跟你多讲话，那个分开刚好，对吗？你不是耶稣跟神的关系，你没有亲密到那关系，你不会体贴的。不见几年算什么？因为根本那个关系就不密切。可是耶稣被抛在地面，愿意为我们承受，我们学习去了解一下那个苦况，魂的破碎，除了那个灵的这个痛苦哈，精神上面的创伤也很大的。第六第七节啊，第六第七节你看着那个形容啊，我是虫，我不是人，被羞辱，被百姓来羞愧起笑撇嘴摇头。兄姐妹，那个是耶稣所承担的。福音书告诉我们，当日这些兵丁戏弄耶稣啊，吐唾沫啊在他的脸上。你有没有给人家吐过口水？我相信你怎么被人家挨骂都没有被人家吐过口水，没有哎。你先对他说，哎呀，恭喜犹太人的王哦，哇，那句话是很伤的，因为他的确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没有办法反抗，意思说活该，你受苦的时候人家不懂得安慰你也罢了，人家跑到你面前说活该，你想想看，广东人说逮谁呀、啊、逮谁呀、啊、你想想看那个的滋味。祭司和民事哈、啊、嘲笑他，哎呀，他救了别人了 啊不能够救自己啊，还说要救世主，你看现在那个样子，你真是以赛亚，你赶快下来吧，如果我是耶稣下来给你看一下再回去钉，对吗？满足你了也满足我了，没有，连啊跟着他那么久啊，很贴心的那三个门徒，彼得啊发誓赌咒，我不认识他啊。那奇怪，要是请你来做 witness 说见证的就靠你了啦，我不认识他， 从来不认识他。十字架为什么不是很多人愿意碰的？一碰啊，就把人性所有罪恶最丑陋那一面都出来了。你看到那些人怎么对耶稣啊，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怎么对主，我们怎么对别人一样的。你一碰到十字架，人家对这个宗教的排斥，对福音的攻击，就对耶稣基督那种批评，我告诉你啊，他把人性最显丑陋的一面通通铺了出来。这是犹太人骂的啊，他的这个说你是社会的渣滓，你是个十恶不赦的魔头。但是耶稣确实很讽刺性的，他是世界里面最完美的人，一个最深感人间之苦的一位主，一位行善怜悯医治行神迹的救世主。他确实相反的，就是人家批评他不是那个。人类所有的 ugliness 都请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主耶稣向天父求说，父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就是耶稣为逼迫他人的一个祷告。那提到十字架，当然我们最容易能够联想到就是皮肉之苦，因为这个我们很多时候生过病的都可以感同身受。诗篇22篇很生动的将耶稣这个十字架所受的这个痛苦描写在我们的面前。你看14-15节啊，我乳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精力枯干如同瓦片，舌头贴在牙床上，我被置于死地，遍体鳞伤，骨头崩裂，唇焦舌干，手脚被扎，赤身露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 Passion of Christ 这个电影？有没有看过？我带我姐跟她的朋友去，哇，就在这那边这样，这样的。然后出来，她说：“夸大，不会这样的。”她是不信的人嘛，所以当然她就觉得。我说：“我想没有，我想可能比这个更糟糕。”但是拍不出来了。有一位医生形容十字架的这个残酷啊，他说啊，兵丁首先将十字架横放在地上，然后将一个精疲力尽的犯人就放在这个木架上面。兵丁先摸到这个犯人的手腕陷下去的地方，然后把一根很粗的四方形的大铁钉用力的敲下去，左腕一根，右腕一根，然后呢就把犯人的脚拉直，然后左脚放在右脚上重叠，然后用另外一根更粗大的钉子就往上面这样敲下去。敲好以后，当这个十字架慢慢被竖起来的时候，犯人的这个重量就往下沉下去，然后钉子就扯裂他的肌肉和那个骨头，然后钉子呢就压着他的神经线上面，一阵一阵的那个痛呢，就像好像给人家开枪这样透过全身。我上个礼拜啊就有这样一个经历，坐在 bar 里面的话，突然之间那个痛一来啊，就往我这个脸这样跑，我就开始有点觉得自己有点偏头痛。然后呢慢慢呢我在那边祷告，我说主啊不行不行，还要赶到旧金山那边去。然后呢这边又开始疼了，那个疼疼疼的时候，你那个颈子就这样皱住的。哇，我就觉得那个，我说，然后我因为我知道我要讲这篇诗篇，我就在那边祷告说，主啊你要我体会什么东西呢？为了减轻这个痛楚啊，那个被钉上去的那个犯人呢就会企图用那个脚把自己踢起来，因为你拉下去那个是很辛苦的，所以呢他要用那个脚稍微顶一顶。可是他的脚想用这个脚支撑全身的重量的时候呢，这个动作啊只会增加他那个脚那个铁钉那个的疼。所以我说，有罗马人不知道怎么读过科学还是怎么想出这样那么残酷的东西来，他就是要你死的，就是这样慢慢的折磨你。所以好了，你挣扎 挣扎到一个程度，你的手脚开始发软了，你开始没有力气的时候呢，你的全身开始抽筋，你的呼吸就开始困难。呼吸困难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下垂的身体一这样，我们就压着我们的肺部，压着你就觉得你呼吸更困难。那怎么样，你就要拼命的，久不久就勉强的又用那个脚再顶上来，一顶上来你就开始疼，疼你又开始僵软下来，下来你又开始疼，他就要这样子好几个小时，叫你吸一口气，每一个动作都要加针你那个钉口的痛楚。然后他那个每一次一上一下，打得烂的那个皮肉开花的背，就在那个十字架是两根这样竖这样锯下来的，不是给你磨平磨好像家具那么滑的，你的背已经开花了，对吗？边了，就在上面插来插去，插来插去。这个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情形。我们今天有时候查经查了这个很快了，讲故事讲几句就过去了。所以为什么要拍个电影给你看，知道说 Do you really know what is really going on？你以为说这个主就是随便见为我们钉十字架吗？这样挣扎一两个小时，不断流血，大量的缺水，口腔干裂，然后给醋给他，不是解渴，看到那个醋就流更多口水，更干。到了最后了，全身身体肌肉失血，心脏压逼，肺部负荷太大，渐渐失去功能，慢慢就窒息而死。这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情况。精力耗尽，鲜血流完，全身虚脱，干渴难明。弟兄姐妹，你能够体谅这样的苦难？所以啊，这种的爱就感动了Charles Wesley， 威斯利写出的诗歌说，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钉死。你知道人家是什么样情况写出那样的歌来？我们来看一下，基督是有挣扎的，谁在痛苦当中没有挣扎呢？心灵精神肉身上面他都在承受着。你看第三到第十节啊，你可以体会到主情绪上面的挣扎，他心情那种的起伏，他不断的啊、就是处于那种感受跟信仰对抗之中，他要告诉自己你要理性哦，可是那个感觉的那个实在是太痛苦，但是要提醒你还是要对神充满信念。所以在这一小段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看到的字，是第三节，但你是圣洁的。但是他虽然知道神是圣洁的，第六节他说，但我是虫，我只不过是人。但是第九节他太信自己，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跟姐妹，当一个人掉在这个极度痛苦的时候，我们信心是动摇的，连这样的主都有这种挣扎，何况是我。所以我们一方面相信神，但是一方面觉得自己太可怜，我们一方面提醒自己我要好好的依靠主，可是一方面我们感到主啊，这个痛苦太大，我受不了。我们挣扎往往最后失败，就是因为我们从这里停到这里，那我们就结束了。我知道你是上帝可以救我，但是我实在太苦了，好了，我要这样解决我自己的生命。很多人就是这样，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再接下去他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从啊，但你是从母腹里面就我认识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失落的时候，你要坚持到底，忍耐到底，就必得救。最后的一个回到神的面前非常重要，就求主让我们教会帮助弟兄姐妹走过那一段。很多人到教会到最后不翼而飞了，就是因为他们在整个的信仰生活当中里面没有再走出来。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呢，联军就到不同的村庄里面呢去收这个追击队啊，在一个的荒废了一个屋子里面啊，一个地下室，他们在一个一幅墙里面啊，就找到那个纳粹党曾经屠杀这些犹太人啊，那其中那些逃亡的犹太人留下了几句这样的遗言呢。上面在那个墙壁上面写着说，我相信太阳，尽管它不再照耀，我相信爱，即使我目前感觉不到，我相信上帝，纵然他是默不作声。你姐妹，这个是信仰，不是你感觉到什么，也不是你看到什么，也不是你听到什么，但是你相信依然在，依然还在那里。主耶稣钉十字架在克西马利园经历一种痛苦的时候，他向天父也是这种祷告，他说，主啊，如果可以就把这个苦杯拿去，但是呢，主耶稣回到这里，他说，但我要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啊。所以耶稣走出来了，但是没有说他不会有那个痛苦的挣扎，但是他从那个但我回到说，但你，我们的信仰不是在我，我们的信仰还是在上帝里。因为姐妹，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抓着提醒自己，提醒自己。有首小诗写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三个人在墙上面走，一个叫信实事实，一个叫信心，一个叫感受。感受走在最前面，信心行在中间，而事实跟在最后面。当感受快要掉下去的时候呢，信心也跟着动摇，两者就相靠得很近，所以一个就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可是幸好事实仍然留在最后面，所以因此事实就把信心拉回来，而信心又把感受带回到墙上面。所以当我们信仰里面被斗一斗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复活，他再来，那里有永生，有天堂，那个还是一样是事实。那个事实就把你现在无论什么感觉带回到确实的一个应许上面。我们接下来看基督的坚信哈，在诗篇二十二篇里面，我们看到在痛苦挣扎当中哈，耶稣抓着三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一同来学习。第一个就是神的属性，刚才第三节那边讲到说，但你是圣洁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 question 神的 intention， 就好像小孩子被有时候遇到一些难处，就开始怀疑父母了啊，好像。你是什么动机？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们在痛苦当中里面，会不会觉得说，神啊，你在捉弄我，你在整我，啊，你欺负我，你要把我折磨死了？我们有时候在神面前的埋怨，那个苦毒是这样的。我们冤枉神，我们怀疑神的动机，我们不相信他是一个慈爱的神，我们不接受他这个旨意对我是好的。我觉得上帝，你不应该让我受痛苦的，责怪上帝。但是雅各怎么提醒信徒呢？雅各说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试探人，他也不能够被恶试探。这个是雅各的提醒。所以啊，我们受苦还是要相信神是爱的，是圣洁的，他是善的，他没有恶的动机。然后呢，我们在痛苦当中里面要抓着神的作为。你看第四、第五节，他这边说啊，在苦难当中，那个大卫写诗的时候想到什么？想到以往的恩典。他说啊，你就是从你你就拯救啊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的祖宗是依靠你的。你看到没有？啊，就说不管你现在什么灾祸，你想到你过去的灾祸，上帝怎么帮助你？你听说别人有灾祸的时候，上帝怎么帮助他？这个就是我们信心做出投资。所以世人说，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圣经说，仰望神的人是不至于羞愧，但是你要等。保罗在哥林多提醒信徒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我们这个圣徒装备班也在背啊。他说，你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必会不叫我们受试探，是过于我们所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是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这一条出路是忍耐得回来的。 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要持守的一个事实。神是我们天父，我们是跟他的儿女。所以啊，大卫说，我在母腹你就认识我，你要相信你没生下来上帝就认识你，所以你所有的痛苦上帝都能够明白。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谁能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无论是患难逼迫，无论是危险困苦，无论是疾病，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好，所以换句话说，除非神放弃我们，不然的话我们不要放弃上帝。著名的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卢云啊，他有一次呢就听到几位空中表演的人呢来讲他们的技术我们都看过那些空中飞人的那些的镜头啊。那这些人都告诉那个卢云神父啊，他告诉他说，我们在空中表演的时候呢，一个飞出来啊，一个接着，他说这个是很微妙的。当飞的人啊在这边摇来摇去，然后最后呢他这一股的力把自己从那个秋千键荡出去的时候，他一定要肯放手。很多时候啊，我们呢、啊、死都不肯离开那个秋千，对吧？但是呢他说他做出来的只有记着一个事情，当他自己把自己抛出来的时候，他只好把自己抛出来，他不要做别的，然后呢就完全就飞向那个高空。这个飞出来生的这个人呢，唯一的责任就是把自己抛出去，他要耐心等着那个强壮双手在另一个抽签里面把他给接住。技术师告诉这个卢云神父说， The flyer must never try to catch the catcher。 很多失手啊的这些的意外事故，就是飞出去这个人呢就想尽办法帮他的一把，希望他当然也为自己帮一把，希望被人抓到，说我帮你抓到我，而在这个出错当中里面，预算的那个距离就有差错。所以他飞出去的时候，他只要顾着说我猛飞，然后他的工作就等，然后耐心等着那个要接他的人把他牢牢的接着。弟兄姐妹，我们在痛苦当中里面有时候什么都不能够做，只有等。但是首先你得要离开那个抽签，你得要把自己飞出去。很多人呢左勾一样右勾一样拉着什么东西，耶稣就是旁边靠一靠，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被主接着。可是你飞出去的时候，你要用信心等候神，你也相信上帝的手一定可以把你接过去。我发现今天很多的人要掌控生命，基督徒啊有时候我觉得哇也搞这个，我听到之后我很生气。你究竟相信不相信？你究竟信不信清楚的啊？看讲啊，算命啊，测字啦、啊、什么都来了，风水啦、啊、哎不好意头好多避讳。人性为什么？人性要掌控生命，偏偏生命就不让你来掌控。我们人越掌控生命活得越痛苦，什么时候交出来反而人释放。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想要掌控生命，但是啊，今天的诗让我们知道，当耶稣在痛苦当中里面，他想到神是圣洁的，所以他的旨意是美好的，我不要怀疑他。神以往的作为，他今天还是仍然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恩典够我用。还有神不放弃我，我怎敢放弃他？因为他跟我有一个永远的关系。有一位护士在一个老人院里面开一个小型的基督徒聚会，其中呢有一位老人叫做 Betsy 啊，这个是 Philip Yancey 的太太的写出来的一个见证。他这个 Betsy 是得了这个 Alzheimer disease 的老人痴呆症，但是很奇怪，每次他都参加这个聚会， 虽然这个护士呢每次都介绍自己的名字，可是每一次这个 Bessie 的反应好像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一样。后来这个护士发现呢 Bessie 仍然有保留一些阅读的能力，所以他每一次都，虽然他不知道自己读了什么东西，可是他可以读，但是呢他发现他常常读的时候就会停在某一句话上面，就在那边好像那个唱片坏了，就在那边就是这样卡住的。有一次这个护士呢要唱诗，老人家可以怎么唱呢，就请他念，请那个 Bessie 来念，请他念圣诗，念古旧诗架。这 Bessie 开始读了，哥哥他山顶上孤立十字架，这是羞辱痛苦的记号。哦，读到这里他停下来，他很不耐烦，很 fussy， 拼命说不想读了不想读了，太凄凉了太凄凉了。做人的人都感到很讶异，头一次他有感觉，以前他可以读但是不知道读什么，所以他读了他明白他所读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过了一阵呢，这个 Bessie 又开始从头读起来，好像不知道他曾经读过一样，然后仍然提在同一个地方，重复的说不想读了太凄凉了。虽然他两分钟之前才讲过这样的话，可是后来这个动作 Bessie 又再重复了一次，但是这一次显得很悲哀。最后呢，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护士呢就把他推到他的房间去，突然之间这个 Bessie 开始记忆，就唱起这首歌来。好，他唱说，深爱子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十架为我最爱珍宝。故爱高举十字宝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这十架可挽公义冠冕。他唱到神爱子主耶稣为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哭。在这一个患了老人痴呆症的这个女士混乱的一片脑袋当中，她不知道神经里面都损坏了，可是隐藏着羞辱痛苦的这个记号。这就是主耶稣为全人类所做的一个光景。谁能够体会到像这样生命在这种边缘已经笑掉人间尊严的这样的一个女士的身上，她的生命得到一个答案，她相信耶稣明白，因为耶稣经历过羞辱，经历过痛苦。二十一节，世人问，但你已经应允我，究竟上帝有没有垂听耶稣在十字上面的呼求呢？我们都知道答案。所以有某个神学家说， When Jesus prayed to the one who could save him from death, he did not get the salvation, but instead he got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求天父来救赎他，他没有得到天父的救赎，但是他却为全人类带来了救赎。所以可能在我们的痛苦当中啊，我们只想到说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得解脱，可是上帝可能跟我们说，在你身上我有个更大的计划。 I have a bigger plan. I'm not saving you, but I'm saving the world. 这是可能神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都会想到复活节，我们都想到这个春假，我们都想到放假几天，去到哪里地方轻松一下，但是我们不明白，当我们清楚这些假期的背后的来源是什么。主啊，不要叫我们做这样一个无知的基督徒，让我们在这样的中秋节、受难节、复活节明白我们信仰的意义，也在我们生命遇到痛苦的时候，不想到自己是如何的苦，却想到你如何为我们承担了痛苦，因此我们可以学习你来承受，为你受苦。谢谢主，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心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